一口全新的不粘锅，打一个鸡蛋下去呢，蛋液可以在锅底滑来滑去，一滴油都不放，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翻面的操作。可同样一口锅，如果你用上个两年再去煎蛋，蛋清呢就会死死的粘在锅底，铲也铲不下来。同样的涂层、同样的火候、同样的操作，差别呢只在使用的时间。这两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它可以让一层拒绝一切的表面，最终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功效呢？今天呢，我们就用深度思考的六个追问，看看不粘锅从丝滑到粘锅的全过程。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不粘锅它为什么能不粘呢？那层黑色的核心涂层叫聚丝辅乙烯，分子骨架是一条碳链，每一个碳原子上都连着两个氟原子，碳氟键的键等大概是485千焦每摩尔，对比一下，碳碳键的键能呢，大概是347千焦每摩尔。所以，碳氟键其实是有机化合物里面相对来说最强的单键之一。想把氟原子从碳骨架上拆下来，需要的能量比拆碳原子本身要高得多。正是这层高强度的氟原子外壳，让聚丝辅乙烯啊，它很难和其他物质去发生反应。再加上呢，氟原子本身它的极化率极低，电子云致密，但又不容易变形，涂层表面啊，几乎就不会和外来分子去产生什么分子间作用力，油滴上去就只能缩成球滚来滚去，食物残渣找不到任何能够抓的支点，所以不粘的本质它不是滑，而是这层氟原子从物理层面，它压根儿就不跟外界去发生实质性的接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层涂层在化学上它到底安不安全呢？碳氟键的高强度啊，它不仅仅带来了不粘性，也让聚丝辅乙烯的化学性质特别稳定。氟原子把碳骨架裹得严严实实，它不光隔绝住了食物分子，几乎也挡住了所有的化学腐蚀，强酸、强碱，常见的所有的有机溶剂都拿它没有办法，就连能够溶解黄金、铂金的王水都不行。王水靠浓硝酸氧化、浓盐酸配位来腐蚀金属，但聚丝辅乙烯的碳链上没有双键，没有活泼氢，也没有能被氧化的官能团，它整个骨架被氟原子完全饱和了，在常温下呢，就没有任何的常规化学试剂可以去破坏它。真正的风险其实从来不在常温下的化学毒性，而是在物理磨损和高温的热分解上面。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涂层掉了，如果吃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会有危险吗？脱落的涂层碎片啊，微观上大多是微米级的固体颗粒，聚丝辅乙烯的摩擦系数只有 0.04， 是已知的固体里面最低的之一，这是它不粘的来源。但摩擦系数低不代表它硬度高，金属铲的边缘啊，微观上是非常锋利的，在划过的时候呢，局部的压强很容易超过涂层的屈服强度，直接可以去切断涂层，一铲子铲下去肉眼看不出痕迹，但微米的碎片呢已经掉了，日积月累，这些碎片就会跟着食物进入消化道，经过胃、小肠、大肠，最后呢随着粪便排出去，人体消化道的温度和化学环境根本就动不了聚丝辅乙烯。胃酸是盐酸，腐蚀不了它，肠道里的消化酶呢是蛋白质催化剂，也对它完全起不到作用，这些碎片不会被吸收，也几乎进不了血液，肠道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间隙啊，只有几到几十个纳米，微米级的颗粒根本是穿不过去的，全程就是穿肠而过，不留痕迹，只有涂层被加热到26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才开始分解出含氟的小分子气体，吸入后呢，有可能会对呼吸道产生刺激，这是热分解带来的风险，并不是涂层本身的毒性。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不粘锅可以用大火高温吗？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不合适的，因为碳氟键虽然结实，但是碳骨架本身它就是会和氧气反应。聚丝辅乙烯热分解的真正起点是碳碳键的热氧化降解。锅底温度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涂层就开始缓慢的热分解，释放少量的含氟的小分子。超过350摄氏度的时候呢，分解速度会急剧加快。空锅干烧几分钟，锅底的温度很容易就可以突破到350摄氏度以上，涂层内部就会开始碳化降解。这里边有一个厨房的实用的判断，就是用不粘锅的时候，油通常会放的少一点，有时候只是薄薄的抹一层，这点油它的吸热容量是很有限的，锅底的温度其实和空烧也差不了太多。那常见的植物油的烟点在180到200摄氏度左右，只要看到油开始冒烟了，锅底的温度呢已经至少达到了180摄氏度以上，正在逼近260的警戒线，这个时候就可以调小火候了。中式大火爆炒的锅底温度轻松可以超过300摄氏度，可以正好踩在聚丝辅乙烯的热分解的区间里面，所以不粘锅其实它更适合中低温的煎制， 它并不适合爆炒。像煎鸡蛋，一般锅底的温度会控制在120到180摄氏度以内，离热分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个时候使用它就没有太大的问题。那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不粘锅涂层，它也有等级之分吗？还有没有别的不粘材料可以使用呢？其实聚丝氟乙烯涂层啊，会根据涂覆的厚度和数量去分等级，入门的一般是1到2层，中端的呢就是可以底漆再加上漆面共3层，那高端款甚至可以做到5层以上，还有混合的陶瓷颗粒、钛颗粒去增强耐磨性能的复合涂层。涂层厚度、结合强度、耐刮的性能都和它的等级直接相关，价格上也会差距很大。除了聚丝氟乙烯，市面上常见的还有2类材料，一类是陶瓷涂层，主体呢是硅氧烷构成的熔胶凝胶涂层，它不含氟，无机体啊，耐温可以达到400摄氏度左右。但是真正提供不粘性的有机硅烷成分，耐温的上限和聚丝氟乙烯也差不了太多，而且不粘的寿命普遍会更短，几个月到1年就有可能明显的衰减。那另一类呢是物理不粘锅，它要靠金属表面的微纳结构去形成油膜实现不粘，没有化学涂层，但是需要精确控制油温去养锅，使用的门槛会高一些。那第六个问题就是日常磨损到的颗粒会不会小到纳米级被身体吸收呢？这其实是大家应该最关心的安全问题。涂层脱落其实分为2种情况，一种是肉眼可见的大片脱落，涂层老化之后整块掉下来，碎片呢从毫米到微米级人体是吸收不了的，直接穿肠而过。那另一种是更常见的微量磨损，因为使用寿命摆在这里啊，它既然有使用寿命，就说明它日常过程中不管怎么用一定会有磨损，铲子反复的摩擦，食材反复的摩擦，又加上热，每一次用呢都会产生极其微小的涂层颗粒，这些颗粒的平均尺寸啊在亚微米到微米之间，通常不会到纳米级。为什么不会磨到纳米级呢？这和聚丝氟乙烯的分子结构有关，它是高分子量的长链聚合物，分子量呢通常在100万到1000万道尔顿，每条链由成千上万个单元连接在一起，机械刮蹭的时候断裂的不是单个分子，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分子链集体落下来，这样掉下来的碎片呢，它的直径普遍在几到几十个微米，肉眼看不见，但是呢它也远远大于纳米级，只有高温热分解的时候才会产生纳米级的气态气溶胶颗粒。所以日常烹饪的温度下呢，磨损的产物呢绝大多数都是微米级的固体颗粒，穿不透墙壁，不用担心会被吸收。说白了，涂层的使用寿命本质上就是这一层材料在一次一次的使用过程中慢慢被微米级磨损掉的过程，等涂层磨穿露出底下的铝合金锅体的时候，它的不粘性能也就失效了。从这个角度去看，涂层脱落不是意外的故障，更像是这个材料它设计里面注定的终点，用缓慢的损耗呢换取每一次烹饪的时候不粘的体验。所以说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注意，它其实更适合中低温的烹饪环境，并不适合大火爆炒的环境，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去自己去把握。如果想要中式爆炒的话，用铁锅反而就来得更安全一些。